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
师妹，你最近有关注白银价格吗？
有啊，我看到新闻说白银突破$103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师兄，这是不是代表我们之前说的白银大牛市真的来了？
表面上看是这样没错，但今天我要告诉你，这个$103背后藏着一个更惊人的故事。纽约 COMEX 的实体白银交割系统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见的挤兑危机。
挤兑听起来好严重，这跟价格创新高有什么关系？
关系可大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告诉你，在白银价格冲上$103的同时， COMEX 的白银库存在短短时间内就被提走了 26%， 你会怎么想？
这么短时间就少了四分之一，这也太夸张了。
对，我们来看具体数字。根据市场分析师汇总 CME 交割数据，一月上旬约七天内，有超过3000万盎司的白银被实际提取交割。这是什么概念？ COMEX 的注册库存原本就只有1亿2700万盎司左右，现在降到15年来的最低点。
等等，师兄，什么叫提取交割？跟买卖白银不一样吗？
问得好，这就是关键所在。你看，一般人在期货市场买卖白银，其实只是买卖纸上的承诺，并不会真的要求拿到实体白银。就像你买股票不会真的去公司搬一台机器回家，对吧？
嗯，这我懂。
但是提取交割就不一样了，这代表有人跟 COMEX 说，我不要纸，我要真的白银，请你从金库里把银条拿出来运到我指定的地方。
哦，所以这3000多万盎司都是真的被人从金库搬走了。
没错，而且更惊人的是，这些人显然等不及了。根据 CME 公开的未平仓合约数据，分析师发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异常现象。
怎么异常？
通常在期货市场，如果你持有一月份的合约快到期了，你会怎么做？
如果我不想要实体白银，我会把合约滚动到3月或5月，对吧？
正是如此，这就是正常的市场运作。但是1月7日那天，市场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，有将近3000个3月份的合约被平仓，同时1月和2月的合约增加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数量。
哎，往回滚，从来没听过这种操作耶。
对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多位专业分析师认为，这是向后滚动。有人原本持有3月的合约，但他们现在等不到3月了，宁愿付出额外成本，也要把合约提前到1月、2月立即交割。
可是师兄，为什么要往前滚？
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，他们急着要拿到实体白银，而且他们担心3月可能根本拿不到。
哇，这听起来真的很像银行挤兑。
就是银行挤兑，你这个比喻太精准了。就像以前的银行挤兑，大家都担心银行会倒闭，所以不管3721，先把钱领出来再说。现在 COMEX 也面临同样的状况。
可是师兄， COMEX 不是全球最大最权威的白银交易所吗？它的库存真的会不够吗？
这就要讲到另一个更惊人的数字了，白银租赁利率。正常情况下，借白银的年化利率大概是 0.3% 到 0.5%， 你猜现在是多少？
该不会很高吧？
8%。
什么？从零点几暴涨到八？这真是十几倍耶。
对，这代表有人愿意付出年化8%的代价，只为了借到实体白银。 COMEX 市场上那些控投承诺要交付实体白银，但现在他们发现市场上根本借不到实体白银来履行这个承诺，
因为他们不惜付出8%的利息去借。
对，这个利率本身就在告诉全世界实体白银极度短缺，说明这些控投已经陷入绝境了。
师兄，我现在有点搞懂了。所以白银价格突破$103，其实不只是因为工业需求增加或者美元走弱这些基本面因素，更重要的是，
紫银系统的信用正在崩溃。你看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，库存减少，市场开始恐慌，更多人抢着提取实体白银，租赁利率跟着飙升，控投被迫在市场上买入平仓来履行交割义务，这又推动价格进一步上涨。高价格吸引更多人要求实物交割，然后库存再减少，
这个循环听起来一旦启动就停不下来了。
完全正确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$103只是开始不是结束，而且我们可以推演一下接下来可能的价格路径。
怎么推演？
你看1月底白银期货价格是$103，这个月已经提走了3345万盎司，到2月中随着更多人恐慌，价格可能涨到$130，又有3000万盎司被提走。
然后呢？
3月初库存可能只剩不到8000万盎司， 价格涨到180美元。到三月底，如果这个趋势持续，价格可能突破200美元。COMEX 可能被迫宣布现金结算，因为库存真的见底了。但这只是推演，实际情况可能更快。
更快。
对，这种挤兑有加速效应。越多人看到价格飙涨，越多人想进场。越多人看到库存减少，越多人急着提货。所以我们推演的这个时间表可能两个星期就走完了。
哇，这么快。
这就是挤兑的可怕之处。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另一个重要现象。
还有什么？
实体白银的溢价。以前你去经销商买实体白银，通常只需要比期货价多付2到3美元的溢价，对吧？
嗯，对啊，那是因为有加工费、运费这些成本嘛。
但是现在这个溢价已经暴涨到8到17美元。如果你买政府铸造的银币，像美国银鹰或加拿大枫叶，溢价甚至达到10到17美元。
对，如果期货价是103加上溢价，
对，实际买实体白银可能要付110到120美元，甚至更高。这才是真正能拿到手的白银的价格。溢价率从正常的 3% 暴涨到 10% 到 17%， 而且即使溢价这么高还是供不应求。
所以103美元只是纸上的期货价格，真正的实体价格早就超过了。
确实如此，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核心理念。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 COMEX 报的103美元是纸上承诺的价格，真正实体白银的价格已经明显脱钩了。
那师兄， COMEX 不会想办法解决吗？他们不能从其他地方进口更多白银来补库存吗？
理论上可以，但实际上非常困难。因为全球白银市场本来就是供不应求的状态。我们之前的节目讲过，2025年全球白银需求达到12亿盎司，但供应只有10亿盎司，缺口超过2亿盎司，这已经是连续第五年供应赤字了。
而且1月1号，中国还实施了白银出口管制。
没错，中国控制全球 60% 到 70% 的精炼白银供应，现在出口需要特殊许可，只有44家大型企业能出口，而且要符合很多条件，这等于把全球最大的白银供应源给围起来了。
对， COMEX 就算想补库存也补不了。
对，而且还有一个时间问题，白银不是凭空变出来的，从矿山开采、精炼、运输到入库都需要时间，但市场的挤兑是现在进行式，7天就提走26%的库存，照这个速度下去 COMEX 才能撑多久？
直兄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如果 COMEX 真的撑不住了，会发生什么事？
有两种可能。第一种，他们咬牙继续履行实物交割，直到库存见底。这种情况下，白银价格会持续飙升，因为供给越来越少，需求却不减。
第二种呢？
第二种，他们开始用现金结算取代实物交割，也就是说本来应该给你银条，但他们跟你说对不起，我们没货了，但照合约价格给你美元吧。
这不就是违约吗？
从道德上来说确实是违约，但从合约条款来说，很多期货合约其实是允许现金结算的。问题是一旦 COMEX 开始频繁的用现金结算取代实物交割，它作为白银价格发现中心的地位就会动摇。
为什么会动摇？
因为市场会认为你报的价格不是实体白银的价格，只是纸上承诺的价格，而真正能够交付实体白银的市场才有资格定价。
那哪些市场能交付实体白银？
主要是上海、香港还有迪拜。这些市场的特点是你买了就真的能拿到银条，不会跟你说对不起没货，给你现金。
所以定价权就会从纽约转移到这些地方。
没错，而且这个趋势已经在发生了。根据最新资料，上海的现货白银有时候会比 COMEX 期货价格高出将近 10%， 这种价差在以前是极为罕见的。
为什么会有价差？
因为上海那边买得到实体，纽约这边可能只是纸上数字，当实体白银越来越稀缺的时候，能交付的市场价格自然就会比不能交付的高。这就像两个超市都卖米，一个真的有米可以给你，另一个只给你一张厘米券，你说哪个值钱？
当然是真的有米的那个。
对，所以未来全球的白银价格可能不是看纽约 COMEX 怎么报价，而是看上海、香港、迪拜这些能实际交割的市场愿意出多少钱，这就是定价权的转移。
那如果 COMEX 真的开始现金结算，那些白银 ETF 会怎么样？像SLV、PSLV 这些吧。
好问题，这些 ETF 会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。你看像 AGQ 这种杠杆 ETF，它是用期货合约来操作的， 如果 COMEX 改现金结算，它根本没办法维持杠杆，可能直接崩盘。
那 SLV 呢？它不是说有实体白银支撑吗？
SLV 声称有实体白银，但问题是它的白银存在哪里？如果 COMEX 系统崩溃，它真的能把银条交给你吗？历史上 SLV 一直有争议，很多人质疑它到底有没有那么多实体白银。
那 PSLV 呢？我听说 SPRA 的信誉比较好。
PSLV 确实相对好一些，它有独立审计，而且理论上可以赎回实体白银，但问题是它还是纸的形式，在真正的危机时刻你要填一堆表格，等好几个星期才能拿到银条，这跟你直接持有实体白银放在家里的保险箱完全是两回事。
所以师兄的意思是，就算是 PSLV 这种比较好的 ETF 也不如直接买实体。
没错，记住 ETF 终究是金融商品，是系统的一部分，如果整个止盈系统出问题， ETF 很难独善其身，只有你真正拿在手上的白银才是百分之百属于你的。
师兄，听你这样分析下来，我觉得白银市场真的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。
确实是，我们可能正在见证一个持续了几十年的止盈定价体系的终结。师妹，你要知道 COMEX 的止盈对实体盈的比例，有分析师说是356:1，有的甚至说是400:1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
意思是市场上流通的止盈合约是实际可交割白银的3-4倍，这个系统能够运作唯一的前提是不能所有人同时要求实物交割，
就像银行的部分准备金制度
完全一样的原理，银行也不可能让所有存物同时领光存款，但只要大家相信银行有能力兑付，这个系统就能运作。问题是一旦信心开始动摇，
就会发生挤兑，然后整个系统崩溃。
对，而现在白银市场就处在这个临界点上，103美元的价格突破不是单纯的供需推动，而是系统性信用危机的前兆。
师兄，那对我们这些想投资白银或者已经持有白银的人来说应该怎么办？
记住三个原则。第一，如果你要买白银，一定要买实体的，不要买纸的。什么 ETF 期货合约啊，这些在真正的危机时刻不一定能换成真的白银。
第二个呢？
第二，做好长期持有的心理准备，这种系统性的转变不是一两个月就结束的，可能会持续好几年，中间价格波动会很大，但长期趋势是很明确的。
第三个原则是什么？
第三，保持理性判断。103美元是期货价格，但如果用通膨来调整的话，1980年的49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00美元，所以从真实购买力的历史高点来看，白银其实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
我懂了，所以现在还不算贵。
那师妹，这不是让你去投机赌博的，这是让你明白白银的真实价值长期被止盈系统压制了，现在这个系统在松动，价格只是在回归它应有的价值。
我懂了，最重点是保护财富，不是短期投机。
没错，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。今天我们讲的 COMEX 库存暴跌、租赁利率飙升、合约往后滚、实体溢价暴增，这些客观事实告诉我们，实体白银极度稀缺，止盈系统信用崩溃。记住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这句话会被一次又一次证明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
拜拜。